好啊，各位中国同胞啊，再一次的欢迎你们来这里一起来敬拜。好，今天晚上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侍奉神啊，侍奉神。我们会从这个民数记第八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我们比较会注重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到22节。这个第八章第五到第22节呢，这个比较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些利未人呐、啊。利未人呢、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利未人呢、啊？不知道什么叫利未人。利未人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是神特别选出来，在圣殿里面呢，来侍奉神的。是帮助祭司来侍奉神的。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好，讲到侍奉神，什么叫侍奉？你知道什么叫侍奉吗？什么叫侍奉？什么叫侍奉呢？谁不明白这个字的？什么叫侍奉？谁不明白？举起手来。很好，侍奉的意思就是说你服侍，服侍。你为神而做，这就是侍奉神。侍奉啊，就是你为，凡是你为着主耶稣，凡是你为着神而做的，那就是等于什么？服侍。谁可以服侍神呢？是可以任何一个人服侍神吗？不可以。只有谁可以服侍神？只有那些认识神的，只有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才能够服侍那位真正的神。服侍就是你为他做，你为他做。那而且这个大家这个侍奉这个服侍，不是单单说来到教会你帮手分圣经，帮手倒茶啊，帮手拿一点这个诗歌啊，那叫做侍奉。不单单是这样子，那个是侍奉。如果你为了神而做，那个是侍奉。你在工作可以给侍奉神呢、啊？可以不可以？怎么侍奉神？你做工是不是侍奉神？哪里侍奉自己啊，是不是侍奉自己的钱包啊？怎么办？这样你不是想，不是有点矛盾了？坦白说，在工作里面，你也是在侍奉神。那你为神而做，你为神而做。当然，你在做的当中呢，神就给你这个，借透过你的老板给你这个酬劳，这个薪水。但是你是为着神而做，你做的工作呢，不再是像普通的人偷工减料。老板一转头，你就快点睡一个觉。老板，你看不见，你就在那边吃东西，在那边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但是如果侍奉神的话，老板不在，你照样工作。老板看不到的东西，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你还是弄到什么？干干净净。如果你是服侍人的话，人看不到东西，你就把它盖着就算了，对不对？是不是盖着？没有人看得到的，但是神看得到。这叫做侍奉神。好吧，今天我们来看怎么样在侍奉神方面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信徒，你相信主耶稣，你才能够什么？侍奉神。那侍奉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一个很大的尊荣来的。好像我常常说，你想不想做这个谁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主席的这个司机，你想不想？想哦，哦，你想做他的，你想不想做他的保镖？你也想啊，对不对？保镖啊，司机好了，司机比较好。那这个你们会驾车吗？会驾吗？会啊！这个你看，这位弟兄他驾很大的这个楼里来，所以你有资格做的司机啊！你想不想？你想做这个中国这个主席的这个司机？啊！我要问你，我们的神比中国的主席大不大？
大，
大的不得了！任何一个在世上的国王都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人罢了。只不过是个人，人生下来，人也会什么？ 死也会过去的，但是我们这个神呢却是什么，永永远远的，从以前到现在将来他都存在的，不单单的他是一个蛮有能力，他也赐下各样的好处，赐下这阳光雨水给我们使用的这一位极伟大的神。他说来呀，你要侍奉我，你要不要侍奉他？
要。
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不侍奉他，那就是我们吃亏了，我们吃亏了。你越侍奉他，你就蒙他所侍奉，因为他不会亏待侍奉他的人呢。我们世上的老板都会按着，通常都会按着应得的这个工资呢给他的工人，对不对？你做一工就一天的这个工钱，你做一个月就一个月的什么工钱。通常如果那个城市的老板都是这样子的对待你，何况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他更加会什么对待，更加会恩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们，要来侍奉，要来爱这位神。我们来从这个利未人的身上来看应该怎么样来侍奉啊。那这个第五节到第二十二节是讲到这些利未人呢、啊、利未人呢、啊、他们还没有在这个会幕里面呢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接受洁净之礼啊，必须要给他洁净，因为来了神面前侍奉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会幕这个东西啊，让我们看一看。上次我有没有给你看过这个？有，这个呢是叫做会幕。你知道会幕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从那个埃及地，他们进了旷野啊，是一段很长的这个旅途，他们要进去一个应许之地，我们叫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方。啊，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这个在这个整个旅途当中呢，他们有那个地方很大，那么而且这个有崎岖不平的这个路，那但是呢神呢就做他们的这个指引。你看到这个火柱吗？啊，这个火柱呢就是表明神跟他们同在啊。这个叫做这个整个叫做会幕啊，这个整个叫做会幕，中间这个叫做帐幕，这个帐幕呢就是神跟人啊，特别是跟摩西呢见面的地方。那在四周呢就有这些百姓在这边搭这个帐篷啊，大多在靠近的呢都是利未人。那利未人呢跟祭司呢就在这边一起的侍奉。那只有祭司能够进去里面，大祭司就有那个大祭司可以进去里面，那边有一个至圣所啊，就是神与人会面的地方，彰显他的荣耀啊，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祭司就能够这个献祭，祭司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这个利未人不可以，利未人呢做一些比较所谓的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帮手杀这个牛羊啊。有时这个挑水啊，有时叫劈柴啊，然后搬东西啊等等。那么祭司呢是什么？是献祭。那么一年一度呢，这个大祭司呢会进入这个至圣所那边呢为百姓赎罪。我们看会幕的另一个那个情景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图画呢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个会幕，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帐幕啊。你看这个现在是云柱，白天呢神以云柱来引导这个以色列人，晚上呢用火柱。你知道为什么我晚上用火柱吗？光发亮，哇，有好像电筒样子，免费的这个电流啊，对不对？灯啊，很好啊。神在引导我们多么好。而且呢晚上记得吗，在那沙漠的地方呢是冷还是热？很冷 啊沙漠的地方特别冷的，所以呢有那火柱呢也给一种给一些温暖啊，热能 啊，白天呢就是银柱，银柱你白天就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些有些看到这些一些立位还有一些人哈，那这一边呢这个是所谓的那个祭坛呢、啊，祭坛呢、啊、献祭的，献牛啊，献羊啊，啊等等，啊这个有一个洗座盆，就是洗手的地方，这是整个叫做会幕，周围都有这个围子呢，把它围起来。好，我让你看一看这个祭司啊，这个叫做大祭司。啊，大祭司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人啊，他是跟神交通的，他为百姓赎罪的。然后他的穿着不同，他有这个前面这个叫做冠冕，然后还有一个金牌啊，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呢，他穿的这个呢，前面这个四方的这个东西叫做胸牌。那胸牌上面有十二粒宝石，那这个宝石呢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他为他们所谓的那个担当那个罪。那么这个呢叫做这个很华丽的这个衣服呢，很多这个花这个的这个衣服呢叫以弗德。那么里面当然有蓝色的这个衣服。那你下面你注意到一个东西吗？这什么来的？啊，铃子，铃子有什么用呢？响啊，当然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换句话说，这个大祭司啊，他每年一次就一次啊，可以进去所谓那个至圣所啊，为百姓们献祭。那这个地方呢，他进去的时候，他必须要脚绑住一条绳子的哦。把那个绳子，所以在那边他走的时候，叮当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哇！大家知道这个祭司呢很忙，他要在那边为百姓中赎罪，为百姓办事情。但是有一个叮叮叮叮，啊，就一直等着，奇怪，那个没有叮叮咚咚，没有叮叮咚咚，糟糕了，那个大祭司呢被神王祭杀，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那怎么办？你会不会说好？来，我们几个勇士，我们进去里面把它抬出来，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OK， 你进去抬的话，怎么办？也是死的。那这个神的这个的这个他的圣洁，你人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去的，所以就要用绳子跟他什么拉出来，好像拉一只死狗样子，你知道吗？这是大祭司啊。这个第二个呢叫做祭司，那祭司的是他的这个儿子或者他后裔，当然他的这个衣着呢比较没有那么华丽啊。OK， 这个是祭司。那么刚才我才讲，祭司跟大祭司呢，祭司呢通常他们可以做献祭，杀了这个东西拿来烧 OK 献祭。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一年一度进入这个至圣所为百姓们赎罪。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进入这个叫做夜柜的嘛，你看到吗？夜柜，这夜柜，这叫做夜柜啊。夜柜上面呢，有两只这个叫基路伯啊，这个叫做施恩座在前面。然后你发现到他不需要带一个什么这个香炉啊，香炉呢是烧着的这个香呢，把整个地这个至圣所呢，把它熏到。这个烟全部充满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和华的这个荣耀降临的时候呢，那种荣耀是人不能够看得见，不能够忍受得住的。如果你在那边，你可能你的眼睛要闭住，你不能够看的，所以他用烟来遮住啊，那是何等的荣耀！这是圣经给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是那么荣耀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呢、利未人呢做一些比较粗重的，他们搬东西啊，他们帮手杀啊，他们帮手挑水啊等等。后来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是在这个所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呢就做这些歌唱者，除了帮手杀那个牲畜啊，他们也做这个歌唱者啊，这就是利未。那利未人呢做一些工作呢跟这个祭司呢不一样的啊，比较跟这个献祭不同的。 好，所以呢，来到侍奉神呢，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呢，侍奉神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权来的。你来看这个第六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六节，这边说到什么呢？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好，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那这个这些还没有真正去到会幕里面侍奉的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必须要把它选出来，然后呢拿来什么？拿来洁净。那这些利未人呢是特别的。那在十八节那边你看啊，十八节，我拣选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啊，一切投生的。在十七节那边说，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祭杀一切投生的那一天将他们分别出来。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杀长子的这个事件呢？你知道不知道？让我告诉你，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啊，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做奴隶啊，他们就很苦很苦很苦，他们就求神来帮助拯救他们啊，拯救他们。那么神怎么拯救他们呢？神就差派一个人叫做摩西啊，叫摩西来拯救，要带他出去。然后摩西就去那个埃及地那边，跟那里的这个王叫做法老王，埃及的王叫做法老王，跟他们说，你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的百姓去敬拜那位神。但是这个埃及王他不肯，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让他们去，如果让他们去的话，我就没有工人了，我就没有奴隶帮我做东西了，对不对？他不肯，他说你们要继续在这边侍奉我。所以呢，神呢就透过摩西呢向他们降下很多的灾啊，降下这个青蛙的灾啊，哇，到处都是青蛙啊，降下这个蝗虫的灾，到处都是蝗虫，把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那个农作物都把它吃得精光啊。神又降下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苍啊，生苍啊，啊，疮这个灾，哇、哦，动物也生，人也生，你怕不怕疮啊？怕吧，你口也是有口疮，会不会痛啊？好痛啊，一点点就，哎呀呀呀，哇，咬不了东西，吃不了东西，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啊，如果你满身都是疮的话，怎么办？你痛到你要睡觉，你睡不了。但是呢，这些法老王呢，还是不肯让他们走。最后呢，神呢，就要用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杀什么长子的，杀长子。好啊，生这些叫敬酒不吃啊，给你的罚酒啊，哇，这个罚酒是很厉害的，杀长子啊。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孩子啊？喜欢。那男孩子你喜欢吗？也是喜欢啦、啊、怎么样都是我们的孩子啊，对不对？怎样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喜欢。所以呢，神说我要杀掉所有的这个埃及的所有的长子。但是呢，神就特别跟摩西讲说，你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的家呢，必须要在外面呢杀了这个羊，然后在他的门这个门框跟门楣上涂上啊血，红色的啊，如果看到这个红色的血，当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血呢，耶和华的使者什么？越过就不要进去。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呢，全部得到幸免，就是说没有被杀。那其他的埃及的家里的所有的长子的话，都杀。哇！这一夜里面，这每一个家庭，说，哎，我的长子死了，哎呀，你的长，哎，死了，全部哭了，哎呦，凄惨了，我的孩子死了。不单单在去看那个牛棚那边，看到那个头生的牛啊，也是手生的牛也是死，那个头生的羊也是死啊。每一个头生的是死，哇！整个埃及都是嚎啕这个声音，都是为着死人而哭。哦，那时候呢，这个埃及王是说：“快点，你们要走就快点走吧， 不要在这里了，不要留在这边，就把以色列呢叫他们请叫他们离开。那因着神啊，神啊，本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长子应该不应该死的，应该不应该死，应该死的，但是因着有这个血啊，这代表主耶稣的拯救哈，主预表这个主耶稣拯救他们得到幸免，那命被留了下来啊，那命本来是应该丢掉的，但是却能够留下来，那个命是属于谁的？属于耶和华的，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所以这个长子的命呢是属于神的，但是现在呢，神说他要用以色列人呢，那用这个利未人来代替啊，利未人你是这一族，你来代替，你来代替他们啊，所以这个是神呢特别特别拣选这个利未人，说你来代替，你来代替他们来服侍我，来侍奉我，在我的会幕中侍奉，是这一组利未人来代替。本来谁应该在这个会幕中侍奉主啊、这个神呢？所以那些长子的嘛，那以色列的长子，因为是属于神的，所以属于神的人呢都必须要什么来侍奉他。但是现在呢，他说神说不要，你们做长子你们不要，我用利未人啊，刚才给你看他穿的是白色衣服的，用利未人代替。哇，这些利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有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地位来侍奉神，特别不特别？特别，来到神面前，来到会幕那边来侍奉神。当然他们不可以献祭，当然他们不可以进去那个至圣所那边，他可以做别的东西，能够做到东西都已经感到高兴了啦。我再跟你说，如果你能够倒咖啡给这个一个国王喝，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不高兴？你手都会抖啊，对不对？因为太过怕你会怕啊、做错了啊，这因为他特别的身份。那如果我们能够侍奉神的话，我们应该感到什么？高兴。你跟我呢，相信主耶稣的人呢，我们都有这个特权来侍奉我们的神。你要抓住机会来侍奉，你要在你的工作上来侍奉他。你说神啊，你让我在工作上侍奉你，让我驾车为着你驾，好吧？让我敲那个东西为着你敲，让我转那个东西呢为着你转，骂那个羊灰啊为着你骂，让我弄那个铁线呢、啊、我知道你们那个铁工你们转那个铁线对不对啊，我看到他们转了、啊、转了、啊、对不对啊，让我为着你做，你做的时候你就高兴对不对，因为你这不是单单为着你的老板，如果你为着老板就整天在想，哎呀我的那个老板那就对不起我，我今天我要把它转去另外一边，哈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想着为了神的话，你就继续还转，心里还高，还高兴，是因为这个是你在侍奉的，侍奉神。那么你做起工来也比较高兴。不然的话，如果你整天耿耿于怀的话，你要度过一个月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的合同是一年，对不对？啊，你刚刚做了三个月，你就跟你的老板闹翻了，你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吗？不容易、啊、但是如果你是为着神而做的话，你就不理他了，老板你的脸色怎么样都不理，我还是继续的为着神而做，那么你可以哼着歌唱着诗歌来继续的侍奉神，这是何等快乐的歌，对不对？何等好的，你不用看老板的 脸色，你看神的脸色，只要神高兴，只要讨神的喜悦，那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啊？侍奉神就是那么好呢，你不受环境影响，你那也是针对那一位神，是不是啊？你就不怕你的工作呢，你的这个素质呢就保持能够，那是那么高的，老板看得到看不到，你还是照样去做，当然你也是要休息的，买账啊，不要说哇24小时都在做啊，这个就有问题的了。好，我们侍奉神呢是一种特权来的。那侍奉神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全然圣洁，要全然圣洁。 那是在第七节那边，第七节那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啊，这边讲到说，他们还没有真正要侍奉神之前呢，他们必须要行这个洁净之礼啊，他们要用这个除罪水来弹在他们身上。啊，弹在这除罪水呢，好可以预表啊，这个是主耶稣的血样子，能够洗掉人家的罪。啊，这个当然这个是一种外在的啊，放这个弹那个水呢，哇，你都就在礼仪上呢，你在这个礼仪上你已经得到洁净了，而且呢又要用剃头刀刮全身哦。哦，有没有这个礼仪呢？你没听过这个礼仪？啊，没有。那在利未人就是这样子。他把全身刮掉，啊，让自己干干净净的来侍奉神，不可以存任何的肮肮脏脏，而且呢，又要洗衣服啊，洗衣服，衣服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刚才你看到他们衣服什么？洁白的，他没有这没有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然后去侍奉神，不可以咯。那虽然这个是外表上的一种洁净，这也是要求他们在心里面也必须要什么？一样的洁净啊，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里外都是什么
圣洁，
圣洁很好，他会用这个圣洁，里外干净，里外洁净的人，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个斯文败类。你知道什么是斯文败类呢？哦呦，你看他穿着，哎呦，梳的头发亮亮的，哇！这边这边就这边，然后呢穿了又穿长袖衣，哦，然后又穿着这个皮鞋，哦，亮哦，哇，远远就看到他发光了，哇，他的脸哦又好像又放一些好像化妆品啊，走起来威风凛凛的，哇，你看这个一定是好人了，一定是很有这个成就的。但是呢，有些人呢，虽然外表很好看，里面就存着各样的什么罪恶啊。对不对？你一转头回家的时候，他就做一些犯罪的东西，他里面就藏着要害人。你跟他接近的时候，你跟他接触一阵子，他就想要得你的便宜，他就想要得到你的从你身上得到一些益处，要牟利。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耶稣要我们的是做一个什么？全然圣洁的里外。啊，都要圣洁。你不要说哦，我心里很圣洁，外面呢穿那个肮脏脏的衣服，头发也不梳啊，蓬头乱发，那鞋呢这个一个洞那个洞啊，我是最圣洁的人，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不相信。我告诉你，那吸毒的人啊，你看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这个穿着整齐不整齐？不整齐，因为它里面的话。肮脏，他里面被罪所捆绑，这罪捆绑，他就表达在外面，他凉都不要冲，整天就在那边什么打针，整天就在打针。以前的吸那些鸦片啊，整天就躺在那边在那吸，吸的动都动不了，以前成了一个什么懦夫啊，对不对？啊，做不了什么大事的。那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必须要里外都要圣洁，你必须要你的心。必须要能够在神跟人面前都是一个清洁的这个心。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可以打开吗？可不可以打开？如果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放大镜呢，或者这个 X 光的这个放大镜呢，一照就可以说，哎呀，你的心是怎么样？里面有没有贪心？有没有一念？里面有没有这个恨人的？一照就啊，有一念，一再照亮，就有这个贪心。你会不会躲起来？你会不会躲起来？啊，如果你不怕了，讲那看，啊，就让他照，啊，那就很好。我们要在神面前能够这样的，你心是贪向神向人呢？都是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都是展开的啊！你可以看，因为心中是圣洁的，那你才能够很好的什么侍奉神。你不可以做一个稀有 其表的一个人，不能做一个伪君子。然后你说我要去侍奉神，不可以的。你说一方面说，哎，弟兄你好不好？那后面呢，你去恨他，不可以的，对不对？啊，你不能够很好的侍奉神了。啊，如果你说，哦，我来帮你了，啊，后面就想说，好，帮了之后呢，我一定要得到一些便宜，啊，我一定要得到一些益处，啊，那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在侍奉神呢，一定要有正确的这个动机啊，能够使人得到益处，要圣洁。第三点呢，啊，这个叫受托付的这个侍奉。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那边，将这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那这边呢，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很多，他们一定有一些代表呢，把手呢按在这些利未人的这个头上。那这个按在利未人的头上呢，不是表示说他们所谓的我按立你，我让你在神的这个会幕里面侍奉，不是的，这个是比较把那个侍奉神的这一个权利呢，转移给他们，啊，因为本来是这个以色列的长子本来要侍奉神的，本来应该在这个会幕里面侍奉了，现在呢，神呢叫这个利未人来代替。所以呢，以色列人现在呢是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呢，把它移交给他们。现在你们代替我们来侍奉，啊，所以呢是托付的。所以呢，这些利未人需要不需要好好的侍奉啊？需要不需要好好的侍奉？需要啊，特别要好好的侍奉。那这利未人呢，跟以色列不同，这利未人呢，他们就是世代相传的。利未人的话，他们生出来，他们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在圣殿里面侍奉，应该怎么样杀那些生出那些献祭的那些动物啊，应该怎么样骂那些器具啊，怎么搬那些东西啊，他们要搬那种圣殿的东西呢，啊，把整个圣刚才不是圣殿的，看那个会幕啊，会幕呢有那些灶盆啊，会有那些夜柜啊，会有那个桌子啊，会有那些你知道什么叫做那些洗桌盆啊，很多东西的，他们知道怎么干的，不可以随随便便干的啊。如果随随便便的干，你那些夜柜啊，特别是夜柜啊，你不可以去看了的嘛，因为那个是神与人会面的地方，只有那大祭司能够看的。也不可以说啊，他们在干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它遮住了，遮住，不可以，你不可以说，哎，我去偷看一看，偷看，一偷看着，就死了，好，不可以的。就有一次这样子，那个人他就本来那个夜柜呢，他要倒啊，即使那夜柜要倒在这个路面上，那个利未人动他都不可以，利未人动都不可以动了。好，所以就是那么严谨，那么要求那么高的。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被托付说要好好的侍奉，所以他们呢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训练，好好的学习。那么你们也是这样子，你们来到这边，神给你这样子的恩典来这边，你就不单单你有机会去做工，你也有机会来到这边什么听神的话语，你也有机会学习神的话语，那你就必须要长进。将来你回去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你来新加坡一年之后，你不同啊，你的生命不同啊，你翻圣经你会翻了啊。开始的时候来到圣，哪里是创世纪？不懂。哪里是启示录？不懂。现在你知道你是创世纪吗？知道吗？第一本启示录是最后一本，至少你知道这两本啊，其他的这个书卷呢，你要必须的嘛，好好的去讲，好好的去学。你来这边呢是有神的目的的，神要你在神的话语上的话成长， 不是单单在钱方面赚钱方面增长啊，赚钱可以赚钱，但是更重要的要在神的话语上成长。那在神的话语成长，当然你要学习翻这个圣经，好不好？多读一点圣经，多读一点圣经，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一个你的这个好像一个古旧的一本书样子丢在那边，让那个灰尘慢慢累积在上面，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来打一打，然后再带来教会，那回去又放在什么？放在哪里？你是放在你的床底下吗？是不是？还是放在你的床头？床头边当枕头啊，如果是当枕头了，就看你了。但如果当枕头也不错啦，当枕头之后你要想到说，哦对呀、啊，神的话语要进入我的脑子里面，你就立刻晚早上起来说，你来读一读，还好，让你常常使你提醒你说要好好的成长，因为你来到这边，你要在这边成长，你要学习成长，因为神让你在这边，你就要抓住机会。你想你会在这边多久？你会在这边多久？一年。你会明年你还会回来吗？还是你要回来吗？肯定不肯定你还会回来？你会。但是我听说啊，有些中国同胞啊，他要回去，他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他说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老板没有打电话来，我的同事也没有打电话来，他就在那边继续在国内那边继续在那边待在那边继续在那边工作。所以不一定你会再来的哦，你不一定会再来。你有机会来这边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抓住机会来学习，而且看得到那一种的成长，好不好？你在上慕道班，你在上这个门徒训练班啊，或者你看一些书，你必须要能够在那边得到这个造，能够得到这个造就，好，因为你来这边是神让你有机会来的。你必须要抓住。好，第四点是这个侍奉神呢，要记得是一个全然属于神的。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啊，就是把这些立位的人当作摇祭。你说这摇祭吗？啊，摇祭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们以前是之前他们也其中一个方式呢，是把一个胸肉啊，这个羊的这个胸肉啊，把它放到这个拿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在上面说摇一摇。啊，当你摇一摇的时候，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归给神。你看摇了。这个东西就你不可以说啊，我要拿回来，那已经归给了，归给神了，大家都看得到的，对不对？你看到我摇吗？有没有？啊，摇给谁？摇给归给神了，完完全全归给神了。那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在这方面呢，是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了。一摇了就是归给神了，不可以说哦，我对不起，我要拿回来，没有啦，不可以拿回来了。就完完全全归给神了。那利未人一生一世呢，就在什么耶和华的这个会幕中侍奉神。那你跟我呢，也是一生一世呢，要在神面前侍奉他的。你没有好选择的，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好像摇祭呢，献给神了。你不可以说，哎，我不要侍奉神了，我要去做我这些东西。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侍奉神啊，你一定要侍奉神。你想，哎呦，很辛苦啊，是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侍奉神，你就侍奉什么？你不侍奉神，就侍奉什么？你可以侍奉你自己，你可以侍奉这个世界，或者我讲你侍奉魔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侍奉神，另外一个主就是魔鬼。你要侍奉哪一个？你要侍奉哪一个？你要侍奉神。所以完完全的侍奉神，这个神好像我刚才说了，他不会亏待你。你侍奉他，他赐福给你；你侍奉他，他引导你。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艺人呢、啊、做讨饭的，没有看过一个艺人做乞丐的。你知道圣经这样子讲，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神必定使你富足，使你足够有余。但是那些不相信的，那些说我不要众生，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我要做我自己的东西，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他反而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贫穷。即使他真的是有在物质上发达一阵子啊，但是很奇怪的，在其他方面神就没有，就没有那吃，没有福气，神就把那福气拿掉，就家中就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夫妻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又有一些这个车祸的一些事情临到这个家庭。但是凡是来侍奉神的，神的都赐给你足够的福气，神会保守，神会看顾。即使在艰难当中，即使在困难当中，神还是赐下力量给你度过。因为我们全然的话属于神，不要侍奉别的东西，不要为着别的东西而过活，为着神而过活。因为你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过活，不然你要完完全全的来到神面前，让他得着你，让你属于他的。最后一点，要彼此配搭。那在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进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那这个讲到说这些利未人呢，是神给这个亚伦和他后裔的这个赏赐，就是叫他们能够彼此配搭。刚才我说亚伦跟他的后裔呢是祭司，他们能够献祭，大祭司可以每年一次的进入这个至圣所。利未人可以不可以？利未人不可以，利未人你不可以，你只能够帮手杀，帮手干，帮手挑。虽然是表面上好像是比较粗疏的一个工作，但这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没有人挑，没有人杀，那祭可以献上去吗？不可以，一定要彼此什么配搭。所以我们在这里，比如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定要大家彼此配搭。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职分啊，不同的工作，你就按照神给你的那一种的这个责任，所给你的这个职分，给你的这个恩赐，你来侍奉他。大家彼此的欣赏，不要说哎呀，像那祭司看到，哎呦，你这些每天都是挑水的，没用的，这是苦工来的，这都是苦工，你不可以这样讥笑他。你说哇，好啊，你真的是棒，因为你有那种力。我们这种祭司呢，可能没有那种力，干不了，对不对？啊，只能够什么提那个香炉啊，比较轻的，然后献祭啊。但是你也不要笑，看你这个没力、没力、真的没力的一个祭司。不，你神把他放在那，他要很小心。他还没有进去之前，他必须要洁净自己，他必须要好好的进入这个里面，或者在这个祭坛那边好好的献祭。那个大祭司他必须要好好的洁净自己，然后他进去朝见神，不然的话，他那个铃叮叮叮叮叮叮咚就死掉了，对不对？就不会动了。所以呢，大家彼此的配搭，不要所谓的彼此的争斗，不要说你比看谁厉害，哇，看谁厉害。不，我们大家都谦谦卑的，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成长，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欣赏，这才是在主里面侍奉神能一个得力的一个方法，一种喜乐的一个途径啊。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看到，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你里面来侍奉你。主啊，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亏欠你的，但是你却恩待我们，你却拣选了我们，给我们这特别侍奉你的机会。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侍奉方面能够更加的忠心，更加愿意的把自己摆上。你自己得着我们，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